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若望福音。
那时候，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说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一位先知。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，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朝拜天主的地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女人，你要相信我，到了时候，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。你们朝拜的，你们不认识；我们朝拜的，我们却认识。因为救恩出自犹太人。然而时候要到，而且现在就是，那些真正朝拜父的人，却将以心神与真理朝拜。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。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来，所有的福音过千山。今天是纪念拉特朗大殿奉献日。拉特朗大殿，它是一个标志，标志着教会的胜利，因为它是啊，在300年教难之后取得了胜利之后，啊，这个圣殿得以被建立，啊，得以后来当然是在后来被祝圣，但是它是纪念啊，纪念这个日子。拉特朗大殿也被称为全城和全世界教堂之母。那么我们教会对一个圣殿的建立，作为这么大的节日来庆祝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这两天呢，学习这个若苏厄书和民长记，就会发现天主许给以色列子民的福地，天主应许的地方，当你去占领，去整个的征服占领的时候，那是你见证了天主的许诺，也见证了天主的得胜。当天主对亚伯朗说：“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，这个地方天主一定为你得到了，就是说他一定为你得到了，一定得胜了。你呢，去凭着信心去见证这个得胜。”或许意思你还不太清楚。每当若苏厄去攻打一城的时候，天主都会提前给他说：“我将这个城的王和他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”也就是说，天主已经答应，就是现成的，你就怀着信心去打，这城一定是你的了。但是如果你胆怯，你不敢出门，不敢去，那这个城你得胜不了，就是天主已经给你得胜了，换句话说，已经摆到你桌子上了，难道你还不端起来喝一下吗？连喝你都，如果让人家用糖勺喂到你嘴里，那你太说不过去了吧。所以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是见证天主的得胜，天主为他子民得胜，你要用信心去获得。所以一个外在的地方的征服，其是一种信德得胜的标记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这个世界，因为我已经得胜了世界。”所以初期的教会从最初的那么几个人，一直300年后让整个罗马都成了基督徒，这就是见证耶稣这句话：“我已经得胜了世界。”所以你不要害怕这世界，我已经得胜了。既然天主已经得胜了，那我们去就见证天主的得胜。那我怎么见证呢？凭着信心。你不需要拼命，因为你的拼命不管用，你不需要太过挣扎，你就凭着信心。当然这个信心是需要有代价的，昨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信心需要有代价，信心得凭出代价来。啊，信心是什么？你怀着信心去做， 那你就一定能得胜它，不会那么困难。所以当你看到外在的一个殿，其实就像以色列子民的福地一样，他们占领了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墙上飘上了以色列的大旗，就等于说这个城现在属于天主了，那这是一种天主得胜的一个标记，也是教会得胜的一个标记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地方外边有一个教堂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。我认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实际上环境从各方面的环境政治环境啦，社会环境啦，那个教堂都不可能在那存立几十年，这教堂直到现在在那存立着。那是一种什么？那是一个得胜的标记。教堂不大，但是就在那树立着，几十年前就说拆拆拆，拆了几十年没有拆，最后围着这个教堂开始规划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因为这殿是天主的，如果天主不让拆，谁也拆不了。所以一个教堂在一个地方站立，这是一个得胜的标记，这是一个光荣天主的标记，也是这个地方信友们信德的一个标记。一个在一个大都市里有一个祈祷所或者有一个教堂，那可不简单。我也见过有的地方物力财力，从政治方面讲他都有力量，耗资几个亿他盖的教堂轰然倒塌。你也可以说，哎呀，人家逼迫你怎么怎么样，你不符合标准，那不符合标准的多的，你说按标准哪个符合呀？按照人家心意的标准都不符合。为什么那么多教堂等于建立，为什么这个教堂就轰然倒塌呢？这首先你盖这个堂是靠什么盖的？是靠信心盖的，是靠天主的恩宠盖的，还是靠你手中的权力，靠你的金钱，靠世界的势力盖的？如果你靠世界的，看着你什么都成就不成。不要小看一个盖堂，我们看圣殿的建立，耶路撒冷圣殿的建立一直就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征战，这个殿常常要被破坏，常常有偶像想进入这个殿中，这个殿曾经几层被破坏，耶路撒冷圣殿几层被破坏破坏破坏，但是啊，以色列子民的虔诚的信者还要不断的建这个殿，当然最后一次大破坏，以色列子民流浪巴比伦七十年之久，圣殿回归啊，一坛废墟。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，他们继续建殿，啊，各种方法都用，这个圣殿还要建，后来就没有太建成，开始就形成了会堂的建立，逐渐的开始出现会堂，各地的会堂，各地的会堂也是圣殿的一个标记。那是天主引领着一个走向到了，那就是我说的第二层含义。第二层含义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圣殿，不代表得胜，这个你得要分清。和魔鬼打仗有两种啊，这魔鬼呀，不是光正面的敌人，还有邪面的敌人。有的时候一个圣堂，看你得到这个堂了，你是表面的得着，里边没有得着。有时候一个教堂在一个地方站立着，你进了这个大堂，这个大堂不代表得胜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失败，代表向敌人妥协。因为那个堂早已不是堂，只是一个破石头。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曾说过，他有时候一个石头的殿反而成了我们的偶像，我们把住这个石头外在的殿，却牺牲了内在的殿。我们把握住这个石头的外在的石头变成一个财物了，我们里面牺牲了敬拜的核心。我们向世界屈服，向撒旦屈服， 为了保护一个外在的圣殿，那个圣殿就形同虚设，那是一个破殿，那不再是一个圣殿。同样的，我们说若苏厄书民长也学到这一点，他们有时候就得到了这个地方，只是表面的得着。他们看看攻占了这个地方，只是表面的攻占了，因为他们占领了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拜偶像。你表面占领这个地方，但是你偶像充斥，你这个地方等于你没有占。这个地方必须天主是神，寻找他的样，以心诚以真理朝拜父。今天教会给我们选择的读经也非常美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。啊，主耶稣对他，天主是神。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诚以真理朝拜父，因为这个妇女说了，但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朝拜，我们说在哥尼金山朝拜，那到底在哪朝拜啊？耶稣说，女人，我告诉你，时候将到，时候到了，将不在这朝拜，不在这朝拜，朝拜他的人当以心诚以真理朝拜。父就是寻找这样以心诚以真理朝拜他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当耶稣一到来，石头的殿就被废除了。凡是有耶稣的地方，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，都是圣殿。所以这个外在的殿就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内在的殿。如果你没有内在的殿，光有外在的圣殿，那是个虚通虚头虚，那叫伪善伪前进，形同虚设，没有用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内在的殿，天主在外在上彰显我们内在的圣殿，那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第一个意思。我们外在的有一个圣殿，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有寻求天主渴慕真理的人，那以心诚以真理朝拜父的人，天主证明他们的朝拜，让他们外在的有一个指导所，有一个圣殿。我记得一个主教说，只要哪里有朝拜天主的地方，天主会给你一个外在的圣堂和圣殿，天主会给你。但是如果我们这里都没有了，有的时候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对抗的是撒旦，撒旦什么都会模仿，你懂这个道理撒旦也懂，所以有时候撒旦就给你一个外在的圣殿，但是他把里面掏空了，那进去的人都不是朝拜的人，那个殿就乌烟瘴气，那个殿需要被净化，那个殿其实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当你看到外在的圣殿有的时候倒塌，也是我们内在圣殿的倒塌的一个标志。耶路撒冷圣殿为什么被毁？因为他们心中的虔敬，心中的朝拜早已经毁了。所以他们唱着的歌说，天主的殿，天主的殿，天主的殿，得胜得胜得胜，那是口号，那只是喊了个口号，不管用。当你的生活中不得胜的时候，你喊口号的得胜管什么用啊？当你生命中没有朝拜天父，你在圣堂里再弄得善佛佛一样，弄得虔诚的很，没用。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看的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殿，你有没有真正的朝拜天主。拉特朗大殿是标志着，不是先有拉特朗大殿，是先有以色列子民真正的敬拜，他们在烈火中，在雪中，在大灾难中敬拜天主，全心全力把天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获得了成功之后盖的拉特朗大殿。所以拉特朗大殿是这样的一个证明，换句话说，先有了心里的殿，才有外在的圣殿。一个人里边都不朝拜天主了，你拜世俗拜官员超过拜天主了，你盖堂你能盖起来吗？即使你盖起一个教堂来，那也不叫教堂，那叫个寺庙，连寺庙都比不上，寺庙里面还有修行的，那你盖的那教堂是什么？你盖教堂可能是自己的个人荣耀，那也不叫圣殿。所以那样的殿往往就毁了。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圣殿为什么毁呀？你司祭们，当时的司祭经师们，国王都拜偶像，是不是？甚至有的把偶像都请到圣殿里去。当时你看看都督圣经列王记， 他把偶像都请到圣殿里去了，你觉得那个圣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没有必要的。如果今天我们有些教堂里面不再是敬拜天主了，世俗在里面掌权，世俗的权威在里面掌权，人道里面都不是敬拜天，都是追求自己，那里面不再是个敬拜天主的地方，而是一个互相朝拜的地方。教堂里都是显示的互相，你拍我，我拍你，那里面彰显的是世俗权威，不权贵。你是正主任，你是副主任，啊，每个都在追求这个，那这个地方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即使有存在，那也没有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建立拉特朗大殿，让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反省。是的，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殿，一个外在的殿证明我们心里的圣殿已经建立。今天有些基督徒，他们一个一个的祈祷所得以建立，他们没有外在的伟大的这个石头，这个盖着这个宏伟的大殿，没有，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家庭，但是他们端起圣经来，他们度的前进的生活，那一个一个地方都是圣殿。你今天盖了个大堂，一天到晚没有人，到主日天也没有几个人，平日就两三个人，你即使供了圣体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我见过一个主教府级别的大殿，那前多少年了，我去那里，几个主教府的大堂都是昼夜基本上都是关着门，主日天下面现在开下门。那在大豪华的大都市里，那教堂多么地理位置多么好，为什么没人呢？那个殿不是朝拜的象征了，没几个人，是不是？那叫我们反省。那我们什么重要？这是反省。那你说什么那个石头殿就没有用吗？不是说没有用，那一直在提醒着我们。你看到一个圣堂，你有没有敬拜天主？有没有引起你对天主的朝拜？不是光那个堂，如果有那个堂，没有内在的朝拜，那就是个摆设。几千万的大堂在那盖着，一天就两三个人，你还没有一个破的破棚子，一个破祈祷所，甚至他们租来的一个铁皮房子，里面都上百人、几十个人，每天这地方拜圣体不断，你还比不上一个那个破皮房子，你真比不上。你甚至比不上一个家庭里腾出一间房子来，那里面每天都有人在那敬拜，比不上。天主看一个殿，不是光看你外在的华丽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小祈祷所，你看我们这小地方，只要里面有赞美天主的歌声，这个地方就是雄伟的拉特朗大殿。所以，外在的一个殿是内在殿的证明，但是这地方记住不一定，你得知道不一定，有些道理是普遍的道理。就是你这样做，比如说，什么叫普遍的道理？我们里面的得胜，外在会有得胜的标记，但是不一定。有时候外在上一个人老失败，但他里面是得胜的，就是世界上世俗上的事儿，你看他不成功。有的世俗上的成功，正是向着他里面的得胜，这个得要分清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有些道理叫普遍性的道理，就是说大概是这样，但是有例外，啊，有例外。所以我们过今天拉特朗大殿，让我们再一次反省，我们今天中国这么多的教堂，我们每一座教堂名副其实吗？我们教堂有没有起到敬拜天主的那个作用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需要让我们反省。或者说，我们是不是只以外在的教堂而夸耀？就像宗徒们，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夸耀那个圣殿，黑洛德盖的圣殿多么华丽，盖了46年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盖这殿盖了，我三天之内，你们拆毁了这圣殿，我三天之内能把它重建起来。”耶稣要用他的生命重建殿。所以我们也要反省，啊，我们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圣殿？ 所以让我们先从里面开始重视，再走向外面。如果我们里面有了前进，有了朝拜，有了歌颂，有了赞美，天主会给我们一个地方。可是我也发现好多敬拜天主的团体，天主给他们的地方都贫穷可怜，因为天主让他们一直了解敬拜的核心是什么。我见过好几个敬拜团队，好几个祈祷团队，拜圣体团队，他们拜的地方都是不是太华丽的，都是比较简陋的，但这里面充满了一个个滚烫滚烫敬拜天主的心。那为什么天主让这些人比较简陋呢？就是天主让他们知道敬拜我不在乎外在的华丽，而在乎内在的虔诚，不在乎耶路撒冷，不在乎基督的金山，而在乎以心神以真理的朝拜，这是关键。当我们真正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的时候，时间到了，天主会给我们外在给我们一个证明，天主会彰显我们的朝拜，那会给我们一个像拉特朗一样的大殿，那是天主得胜，也是我们得胜的一个记号。所以今天的这个日子给我们重新带来一个醒悟啊，带来一个革新，也带来一个反省，让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啊，真正的朝拜到底是什么。